兄姊妹好，我是祝乐平向的文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十六节，我说十五节讲到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他们这个受到了神的审判之后啊，就谦卑下来。可是这个谦卑下来啊，这种谦卑是靠不住的，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受到苦了，那我们谦卑回到神的面前来，等一等慢慢好起来又变掉了，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办法那个彻底的改变的，我们里面的生命必须要改变，而生命的改变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只有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因此上我上一次说，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必须要来替罪人来舍命，人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这种表面的这种降卑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一种行动而已，但是好像我们人就是如此，受到了一得意我们就忘记了神，一遭遇到难处，这个受到了这个苦难，被神解打，然后就降卑下来，好像就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十六节上一次讲到两件事情，他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上帝因公义显为义。我说这个里头的公平是因着神的审判公平，因为坏人藐视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要受到这个惩罚，忠心跟随神的人他们就要受到神的恩待，所以神的审判是很公平的，而被高举这是被人尊崇了，被人尊崇。所以公平是指着神的作为，然后下面他说因公义而显为圣，公义就是指着神的一个本性，一个性情，他的性情在他施行审判之后，在他所做一些的事情上都彰显出来，他彰显出来是绝对的圣洁的。圣洁是讲到与一切都不同的，我以前曾经说过，神为什么是圣洁的，因为这位创造的主他在宇宙中间跟其他一切的创造都不同的，他是独一的，他是没有比翼的，因此上他是圣洁的。他的圣洁在什么时候彰显出来，就是在他的作为，在他的作为成就之后，就让他的圣洁也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公平是讲到他所做，圣洁是讲到他所事。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圣洁的，但是因着他的审判受到了人的尊崇，在这个时候他的圣洁就更加的彰显出来了。然后十七节弟兄姊妹就是总结上面所说的这种审判了，他的审判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说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个就讲到审判的结果是不法的财主他们的田地就变成荒废，上面不是讲到了吗？土地就荒芜啊，葡萄园也不结什么果子，稻田或者麦田也结不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他的田地荒废，所以丰肥人的荒场，他们那种鲸吞去的土地变成了荒场。丰肥人就是指着那些有钱的那些财主，不乏的财主了。游行的人，游行的人是什么？就是指着路过的牧人，路过的牧人，在中东的地方 常常有一群牧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处所的，他们赶着一群羊到处去游走，去寻找草地。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不法财主他们的田地荒废了之后，就不能够出产葡萄，也不出产粮食，只长那个青草，这些青草就是什么羊群来吃，所以被游行的人吃尽了。他带来的羊群把草场拿得来作为他们的饲料，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审判结局是怎么样。好了，我们现在从十八节再往下看，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先知继续用四个祸灾讲到以色列人种种的罪行。那么到了二十四节的时候，又做一个总论，总论这些人的结局。我们会发现到了这个地方，先知他的笔法就改变，因为上面在第八节跟十一节那两个祸灾说到他们罪行之后，马上讲到神对他们的审判。那么在这里，这四个祸者并没有立刻就讲到神怎么样子对他们审判，一直等到这四个祸者讲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个总结，说到对这种罪神给他们的审判是如何。这祸者从十八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得到。我很快的来把这几节读一下，从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或者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结束刑，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宁静成就，使我们知道。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翠阶，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我们暂时就看到这里。那么第十八节是第三个祸灾，这祸灾是讲到哪一种罪呢？讲到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这个中文翻译成叫做虚假之戏神，这个地方的戏神是讲到很细的那种绳子，绳子有一种好像单骨的那种绳子啊。通常我们假如看到那些这个麻绳、草绳，他们都不是单单一骨的，所以他们是很多的那个骨的麻或者线呢集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大的绳子。那么当那个绳子小的时候只有一条的时候，就是此地所说的这个细绳，这个很小的绳子来牵引罪孽。这个地方罪孽，我记得前面讲过，罪孽这个字是常常用来代表罪的，但它原来的意思是讲的弯曲不直，所以是一种变形的一种东西。所以以虚假的细绳牵引罪孽的意思，就是那些用歪曲的理由来怂恿自己犯罪的，或者说遮掩自己犯罪的行为的这种人。弟兄姊妹，人是很诡诈的，常常我们自己去犯罪，还要找一个借口讲到 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这次就是此地所长的虚假的戏神牵引罪孽。就好像一个人他要去找另外一个不幸的女人，因为爱上了这个女人的美容，或者说爱上了一个有钱的一个富人，要在他身上要去动脑筋，他就讲什么啊？他说我是要带这个人信主，我在向他传福音。弟兄姊妹，你听到没有？常常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就用这一类的理由来遮掩自己做不该做的事情。这种例子太多，所以人是很诡诈的，他们是以虚假的戏神来牵引罪孽的这种人。另外呢，还有一个以套绳拉罪恶，这个套绳就是很粗的一种绳子了，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个细细的那一条了，而是很多的那种绳子把它连在一起的。这种绳子通常是用的来拉车子的，就是很粗的那种绳子。这种人怎么样？他是用粗的绳子来拉罪恶，罪恶是另外一个字。我以前讲过的三个字，是不是一个是主要的意思是弯曲，另外一个主要的意思是不重叠，就是此地这个字，还有一个字是讲到越轨，是不是这三个字都是指着罪而言的？那个越轨是讲到过犯，是不是？那么此地是讲到两种，这个罪恶是讲到也特别在这个地方讲到是用对神没有礼貌的一种言语跟行为，所以这个地方的罪恶特别是指着这个而言的，它原文是这个意思。那么用粗的绳子一套绳来拉罪恶什么意思？就是这种人他是很努力的极力的往罪里头奔跑，他是毫无顾忌的大了胆就往罪恶里跑，上面的人还用一个虚假的理由来做借口，做犯罪的事，不合乎神的旨意的事。另外还一类的人根本他就不顾的，他就大摇大摆的那拼命的就是犯罪，所以就变成套绳拉罪恶。这两种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晓得。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用什么样子的表现，十九节就来解释了，说明这种特别值得以套绳拉罪恶的这种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事啊。他们说，这个说就是这些人说了，任他结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这个任他的他是指的神，上面不是讲了吗？这个罪恶是指着藐视神的这种言行，对神言行的无礼。他们无礼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居然敢指着神来讲，他说让他来结束行，结束行就是快快的成就他所要做的审判，所要做的处罚。哎，神是了不起，他是会惩罚的，好吧，让他快快来做好了，让他快快来做，让我们看看，你看急速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倒要看看他这个惩罚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子呗，我们看到这种人是有的啊，他不买账，这是神要惩罚你，他好吧，让他来惩罚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惩罚。那么下面又有第二种说法，他说任以色列的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以色列的圣者是带着这种讽刺的口气讲的，因为他们是藐视轻看神的作为的罪人。他说哎，倒让这个以色列的圣者他的计划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样子的了不起，让我们看看他将要成就的计划是什么样子。这种人真是嫉妒神的人，今天像这样子的人是蛮多的，特别我讲得很坦白，在大陆上这样子的人相当多， 这是唯物论的人，他们心里的根本没神。我最近就碰到一个从大陆来的人，哎，那种在神的面前那种骄傲，每次教会你的请他来，他都来，来了之后你看他做的个样子，他的那种听到之后的那种反应，那简直没把神放在眼睛里的。哎，你讲的那么严重，我就不买账，你让他处罚我好了。我就想起从前一个传道人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相信是记载在什么地方的。他说在从前美国修筑那个东西的铁路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美国向西发展的那个年代，这个以铁路为主的，汽车那时候还没有啊，这个船也无法行驶，是不是？没有什么从东到西的大河，说没有，所以唯一在当时这个运输的就是马车。那马车太慢，而且马车也装载不了多少，所以你假如要从美国东部往西面发展，一定要有很有效的迅速的这个交通的工具，所以他们就准备筑一条铁道啊，从东到西，那么然后就可以用火车来运人运货，这样子国家的发展就快了。所以就许许多多的人到美国的西部来筑铁道，中国人到这个美国来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觉得自己人口不足，所以到中国去雇了一批苦力来跟他筑铁道，就这个原因。所以中国人从前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名的苦力就是来筑这个铁道的。在筑铁道的时候就有一批人，中间有人就谈起了神的事情，那么另外就有人说我就不相信啊有神。他说你怎么敢讲这话？他说我马上我就可以表现给你看。他说你怎么表演？他说我现在我就指着天大骂，骂你的神，向你的神挑战，看看他是不是就来马上在我的身上施行审判跟报应。所以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指着天去大骂，骂了这个好几分钟，什么污秽邪毒的话都讲完了。讲完了之后他等了几分钟，他转头跟那个相信神的人，他说你看我对你讲没神，这个神没用，你不相信，现在我不是证明给你看了吗？他以为他这样子向神挑战，神没有理他，那么他就得胜了。结果那个姓神的人对他讲什么？哎，他说你证明了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证明说是神不存在，你只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的爱心很大，他的耐心也很大，像你这么一个人他居然也能够忍受，并没有立刻就在你的身上施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历代以来就有一些人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神，在神的面前用各种的言语行为来亵渎神，对神的这种轻慢啊，那种藐视，常常让我们有些时候啊，就是爱神的人心里面实在觉得不舒服。但是感谢神，神的忍耐很大，神没有立刻就把灾祸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这批用套绳拉罪恶的这批人，他们在神的面前那种狂妄无理的那种态度描写的在此地实在是很真切。他说好了，你看看他怎么样子来惩罚你，让他把他的计划快要实现的时候做给我们看看，到底看看他这个神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此地所说的。这是第一个祸灾讲的，然后跟着在第二十节里头就有第四个祸灾。这第四个祸灾讲的什么？讲到那些人 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我们都知道这里善恶、光暗跟苦甜这种相对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些人是一种混淆黑白的人，可以说是真假正物之颠倒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第五个祸灾里头就讲到有另外的一类人，这类人是什么呢？他说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弟兄姊妹，自以为通达就是自以为有学问的。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这几个罪是互相的关联的，因为有了十八、十九这两节的一种轻慢神的这件事情，那么就会有了第二十节的这种道德标准的这种颠倒。因为这些轻慢神的人，他们一个很主要的一种这个表现，就是把道德的标准颠倒过来，善恶都不分了。然后进一步的就会有21节的这种人出现，高举人的智慧，人特别的自信，所有一切的起因是因为他们对神不敬畏。要说明当人对神不敬畏，十八十九那两节讲到的，他们就会颠倒黑白，像二十节那里所描写的。那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21节那里所描写的，自以为聪明，自己特别的自信，因此上他们对神就丝毫不加以敬畏。所以你看到这几个祸灾你都所讲的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是互为因果的。那么到了第22节是第六个祸灾，又讲到醉酒的人，好像是跟第二个祸灾上面11节所讲的是一类的人，只不过这个地方所讲的人，弟兄姊妹，跟上面所讲的有一点不同。因为第22节这里所讲的这种酗酒的人、醉酒的人，是特别指着审判官而言的，在社会上有做审判的权柄的这种人而言的，他对这批人特别的加以讽刺，以讽刺的口吻称这批人为什么？为饮酒的英雄，调制狂饮烈酒的这种勇士，是不是？他说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龙酒的人是这批人。这批人他们下面到了23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就出了毛病了。那么这些饮酒的英雄啊，他们喝普通的酒还不够，他们要什么？以能力调龙酒。调龙酒的意思就是把酒里就加上了香料，让酒变成特别的强力。我们下次再继续来解释这件事。